感谢神的恩典，跟弟兄姊妹的带导啊，在那儿服侍一切都很顺利。我每年都会啊回去，那有时候一年会回几次。每一次回去都会见到一些不同的人啊，当见到的人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谈话的话题就很容易回到一起去。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几句话下来我们就成了一家人啊，变得很亲热。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信主人啊，同甘一灵，心里相通，所以很容易啊抬到一起去。啊，当有时候回去会见到一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等到见到他这些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啊家人、我们的邻居啊、朋友、同学、以前工作的同事，那跟这些人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了。假如说你跟他只是谈一般的啊，就说生活工作一般的经历，我想不会有什么难处。假如我们要跟他讨论我们的信仰，跟他谈啊谈论耶稣基督，谈论啊如何向他们传福音等等，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啊，你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在啊北京有机会听两天，有机会跟以前工作的同事在一起啊聚了一段时间啊，聚了几个小时。其中有三位是我离开北京20年以后啊第一次见到他们，另外有几位是在十几年以前回去啊跟他们见过一面。在跟他们见面以前，我心里面尽量做准备，也多次在神面前祷告，盼望就是在他们面前啊见面的时候，如何能够向他们提到自己的信仰啊，如何能够啊在神面前为他啊为神做见证。你想想看，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谈什么话题啊？啊，你想想看，他们都啊非常啊会心会事的跟我谈论他们这么20几年。他们的啊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啊，他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啊，有人赚了多少钱，在工作岗位，啊，对他们多么不公平，啊，多么无奈等等。那在谈话的过程里面，他们提到另外一位没有在场的同事，这位同事现在是一个大富翁啊，非常富的大富翁，最近将他结婚20几年的一个漂亮的太太给抛弃。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说：“哎，那是别人的私事儿，哎，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对那些同事们谈论了这样话题，我如何来回应他们？在那个时候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一直顺着他们的话题听啊，被动的回应他们，对他们谈论的道德败坏的话题装聋作哑，装着没听见。第二选择是我如何能够将话题带到我的信仰上。我相信你会同意第一种选择非常简单，第二种选择就要难得很多。你说我要做哪个选择？我们一群人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心里面在纠结，在琢磨，我是否要转移话题，我是否假如转移话题，我如何转到什么地方啊？在他们面前我如何提到耶稣的名字？有几次我尝试要转移，但是都被别人打断，又回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对我的话题似乎啊不感兴趣。看到眼前的情况，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会靠在神的怜悯继续尝试去啊思考如何来谈论自己的信仰吗？还是说我会合上自己的嘴巴，堵上自己的耳朵，来被动的参与他们的谈话呢？好，我们先读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7章第31到37节啊，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在马可福音第7章的31到37节。今天我们的仪器可能有点故障，打开你自己的圣经， 马可福音第七章31-37节，翻到以后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仔细的跟着看。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翻到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跟着看。31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摸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待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不光是明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面对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 和他的门徒啊，到了外边的地区推罗和西顿，主耶稣将福音带到了一个外邦的地区，他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外邦的迦南妇人。那位妇人听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就赶快来找他，来俯伏在他脚前。他来到耶稣面前要做什么？那个外邦的妇人啊，她的光景非常的绝望，自己的宝贝女儿被魔鬼捆绑啊，在无助的时候，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顾别人的拦阻，在耶稣面前来呼求主耶稣的帮助，他彻底的将自己谦卑在主耶稣的面前，大声的呼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那位妇人没有因为耶稣用狗的比喻而让他见怪，一点也没有被感到冒犯，反而甘心的站在像狗一样低下的位置。因为他自己的地位自己觉得自己以为自己的地位非常低下是一个被瞧不起的外邦人，是一个罪人，自己真的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将自己的心转向神转向耶稣，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主耶稣。所以他完全的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完全信靠他，恳求耶稣给他一点恩典。他得到了神的恩典和怜悯他的小女儿被从魔鬼的捆绑中彻底的释放出来。那主耶稣在推罗和西顿那个地区服侍完以后到了哪里呢？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这里说耶稣跟门徒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比较清楚的翻译是他们先到西顿来到加利利海，再进入迪加波利地区。那耶稣跟门徒们离开了推罗，再往北走了差不多20英里，到了西顿。我们知道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市都在地中海的东海是两个海岸 城市。那他们到了西顿以后，又从加利利省的北边绕道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也就是到了后来到了加利海的东南方到了就是大家应该是对这个地图应该有一点概念在约旦河东边加利利海的东南方是那个地方。那整个那一段差不多是有一两百英里的山路。那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旅程里面，耶稣没有太多的公开的教导跟门徒们在一起，让他们有单独的装备给教导。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跟门徒们到了迪加波利。那迪加波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地区，是10个城市。刚才我们讲了，它在约旦河的东边，加利利海的东南方。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地区。马可福音前面曾经谈到过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对迪加波利还有没有印象？在马可福音第5章。 一开始那个地方谈到主耶稣跟门徒们啊，乘船从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北方一个叫格拉森的地方，在那地方遇到一个被啊众多五鬼附身的人，那个人整天住在坟墓里面喊叫残害自己的身体，多次啊人多次用铁链捆绑他，但是他每次把铁链弄断，没有什么人愿意靠近他。那个被众多五鬼附身的人完全啊处在魔鬼的捆绑里，没有任何的自由。主耶稣怜悯他，将五鬼从他身上赶出，让他从魔鬼的捆绑中得到彻底的释放，让他获得了人生自由，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被五鬼附的人得了医治以后，恳求和耶稣同在，要跟随耶稣一起走，但是主耶稣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告诉被医治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回家去，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主做见证去宣扬主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神怎样怜悯他，让他告诉他的家人。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就走了，到哪里？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迪加波利那个地方。那被鬼附的人是成了耶稣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去宣扬神的福音，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从那个被鬼附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迪加波利，到耶稣这一次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这之间已经过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神的福音在迪加波利一定有一定的程度的传扬。那主耶稣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外邦的地区。我们看看耶稣来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什么人。七章三十二节，马可福音第7章32节，那里说有人带一个耳聋舌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和门徒一到迪加波利，就有人将一个耳聋舌瘸的人，也就是一个聋哑人带到耶稣面前。聋哑人自己听不见，也不能讲话，要需要靠别人的怜悯跟帮助。那些人爱他，关心他得知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便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要做什么？32节最后一句告诉我们，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带聋哑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恳求耶稣来按手，也就是恳求耶稣来医治他。很明显带聋哑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知道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这个聋哑人，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些人来见耶稣他们有多大的信心，但是 从他们的所行来看，他们对主耶稣是有信心的人正如在马可福音前面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摊子，摊子自己不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有四个人将他抬来，他们没有办法靠近耶稣，他们绕过人群到了房顶，把房顶拆了，将摊子从房顶垂到耶稣面前来恳求耶稣来怜悯来医治他。那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赦免医治了那个摊子。聋哑人和摊子自己都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要靠身边的人，靠他们的朋友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我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有人是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知道在哪里找到耶稣，或者不知道在哪里寻求帮助，需要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能够将这样的人能够怜悯他，关心他们，将他们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怜悯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如何，我们做得如何，我们是否能够常常有这样怜悯的心能够想到这样的人，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些人将聋哑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请耶稣为他按手，耶稣怎么回应的耶稣有没有怜悯，有没有医治这个瞎子，这个聋哑人？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摸他的舌头这里说耶稣带领聋哑人离开众人到了一边去。 那从下面三十六节我们也知道，到一边去的人一定还会有包括带聋哑人来的人，因为三十六节那儿说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我们知道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让他的服事变得非常的繁忙，但是在繁忙的时候主耶稣愿意花一点时间啊，单独要跟聋哑人在一起，还要让他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神怜悯他啊，关心他。那主耶稣将聋哑人带到一边去做了什么？三十三节后半句说他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摸他的舌头。主耶稣在这里做了几个特别的动作，第一个是什么？用指头探他的耳朵。他什么原因啊？耶稣要这样做，再在眼前的人是一个聋子，聋子能不能听到耶稣要对他说的话？根本不可能，对不对？聋子没有办法听到任何东西，主耶稣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要让他明白下一步他要对他做什么。他将自己的手指头放在聋哑人的耳朵里，他要让他知道他将要医治他的耳朵。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眼前的聋哑人听不见也不能讲话，主耶稣用手来触摸他的舌头，要告诉他我要来解开医治你的舌头啊，用手来摸聋哑人的舌头干嘛要吐唾沫再摸呢？唾沫本身不会改变聋哑人的言语的能力，那只是一种表征啊，表示医治的大能是来自神自己，来自耶稣自己。聋哑人啊，听不见不能说话，没有办法与人有正常的沟通，主耶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啊与他交流，实际上他是用一种特别的哑语啊跟聋哑人来沟通。我想这种哑语可能只有主耶稣自己用过。有人可能会想，哎呀，耶稣干嘛这么麻烦呀，随便说一句话，挥一下手，动个意念不就可以了吗？干嘛还用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动作来医治他呢？假如你仔细去读圣经，耶稣从来就不会什么多说话，也不会少说话，他也从来不会多做一个动作，那为何他要这样行？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要一种特别的方式要跟聋哑人沟通，让他明白神将要做的，他也要让他明白，让他感受到神很在意他，很关心他，他愿意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手来触摸他，让他感受到神对他的怜悯与关怀。像聋哑人这样的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特别是在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当中啊，在他们眼目当中是被看为非常低下的人，是被看成罪人啊，是不洁净的人。再加上聋哑人平时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外表一般会跟一般人很不一样，可能是比较脏乱，平时不会有太多人去在意他们去关心他们，更谈不上有人会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手去触摸他们。但是主耶稣他用自己的手来触摸眼前的聋哑人，他要让他知道别人会嫌弃他，但神不会，神不会烦弃他，神不会嫌弃他不洁净啊，不会嫌弃他脏乱，要让他感受到神怜悯他，神爱他。这让我联想到啊，两年以前我们到中国山西博爱学校的啊经历。很多人啊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有几位弟兄姊妹，都啊去过博爱学校的短宣。那我们教会已经去过两次，随便提一下啊，今年六月份我们还会再去。刚才王长来说了啊。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那一会儿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会有为啊博爱学校举办的糕点义卖的活动，请大家啊积极参与。那么前面两次，我们都是啊在博爱学校为他们为那些学生举办那种暑期的英文夏令营。那去过人应该还记得啊，那里的孩子很多都是很贫穷的。那学生啊一些学生在五天的夏令营里面，都是穿的同一件衣服， 想想看，在夏天六七月份的时候，连着五天穿同一件衣服，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你会看到这孩子脸上都是汗水灰尘，会看到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泡过，泡了很久以后都变了颜色。等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很高兴的到你面前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去碰他们，去摸他们吗？你的心，你的身体会去拥抱他们吗？还是你在想，哎呀，怎么味儿这么大？别人看不起那个聋哑人，不会去触摸他，但是耶稣一点不会，没有嫌弃他，一点没嫌他乱，没嫌他脏，没嫌他不洁净，他很在乎他，他用自己的手来触摸他，来安慰他，让他感受到神的这种慈爱跟怜悯。主耶稣领聋哑人到了一边，与他单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从另外角度来看，这样主耶稣这样做显然是不想张扬他要做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将要行的神迹，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更清楚一些。那主耶稣将聋哑人带到一边，用自己的手来触摸他，来触摸他的舌头跟耳朵，又做了什么呢？在三十四节那里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主耶稣触摸了聋哑人以后望天叹息这是第三个动作。耶稣叹息什么？叹息什么？他叹息不是我们一般人叹息，当我们叹息，我们叹息的时候，说明我们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表示我们无奈，对不对？在困难的时候，在伤心的时候，我们会唉声叹气，表示无奈。但耶稣在这里叹息什么呢？他看到这个聋哑人的可怜，他从心里面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耶稣在这里不仅是叹息，他是望天叹息。望天叹息，他要什么？他要将让那个聋哑人跟身边人明白，这个怜悯是来自天上，是来自天上的父神。他要将人带到父神的面前，一切的怜悯跟恩典都是从父神那儿来的。那耶稣望天叹息，讲了一个字以法大，是个亚兰文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都是讲亚兰文，就是意思就是说开了吧。那主耶稣对聋哑人说开了吧，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三十五节，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里讲得很清楚，聋哑人的耳朵开了，也就是说他完完全全恢复正常了，可以听到声音了，可以听到别人讲话了，舌头也解了，原来是紧缩的，现在完全被松开，讲话完完全全清楚了。反过来说，他原来讲话是不清楚的，可能只能吱呀发音，别人没办法听清他的话，没法明白，但是被医治以后，他可以清清楚楚跟别人讲话所以一个聋哑人本来是听不见别人讲话，也不能够跟别人交流，被医治以后，你说他会怎么想？他会干什么？一定要说话嘛，是不是？原来不会，原来也听不见，也不会说，现在被医治，那么第一件事您能想到的是什么？要赶快说话呀，是不是？但是主耶稣怎么跟他说的？三十六节上半句，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这里耶稣嘱咐他们，嘱咐是命令的意思，他们是包括带聋哑人来的人主耶稣命令聋哑人和带他来的人什么？叫他们不要告诉人不要告诉刚发生在聋哑人身上的事情。本来是听不见也不会说，现在被医治了，又被告知在那个时候不能讲话，不能告诉人神所行的神迹。那聋哑人怎么想啊？我怎么可能闭口不言呢？是不是？我怎么可能不告诉别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那些带聋哑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 来说也是很难。他们带聋哑人来到耶稣面前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耶稣来医治他，来怜悯他。现在自己的朋友被治好了，也能听见了，也能说话了，你说让他们不能说，不能去告诉人发生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人的本能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是所以耶稣命令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36节后半句，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结果是什么？耶稣越说你们不能说，他们是什么？我偏要说啊！他们就是什么？越来越传开了。显然那些人是没有照着什么，没有照着耶稣的命令去行，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我想我们今天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也很难理解，很难明白什么原因主耶稣不让啊，不让那些人去宣扬这么大好的事情啊。在这里主耶稣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事一向是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目的，他不让他们在那个时候去宣扬一定有他原因，是一定是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跟耶稣自己的事工的策略有关系。在马可福音前面有好几次啊，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不要将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告诉别人，以免影响神的事工，影响他的计划。那在马可福音第7章这个地方，主耶稣和门徒们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个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已经不长了，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来宣扬所发生的一切，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不是最好的时间当然有些时候当主耶稣行了神迹奇事以后，为人医病赶鬼以后，他也会刻意的让别人去宣扬神奇妙的作为。比如上面我们刚提到的那个例子，主耶稣在加利利海东北方格拉森那个地方医治了被众鬼附身的人，那个人被治好以后，耶稣告诉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迪加波利为神做见证。那耶稣在马可福音5章19节那个地方对脱离魔鬼捆绑的人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个人怎么有什么反应？25节他说，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所以那个被鬼附人得医治以后，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耶稣让他去做的事儿。很显然主耶稣有时候不让人去宣扬，有时候又会刻意的让人大力去宣扬神的作为。问题我们听的人要不要顺服他的教导，要不要照着他的吩咐去行。假如我们照着去行，就是我们在遵守神的旨意。假如我们不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我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很简单说主耶稣告诉他身边的人，在也在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在为神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在适当的时候传讲准确的信息。换句话说，在应该传扬神作为的时候要大力的宣扬，时机不恰当的时候就要需要有智慧在等待寻找时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6节那个地方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主耶稣在强调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寻求神的带领，需要寻求他的旨意。那些聋哑人跟带他来的人显然没有顺从神耶稣不让他们去宣扬的这样的旨意。那我们看一下他们不顺服耶稣的结果带来什么结果他们不顺从耶稣的吩咐带来什么结果。37节， 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儿都好，他练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让他们说话。众人听了耶稣所行的以后，都感到非常的惊奇惊讶。聋哑人和他的朋友们没有顺从耶稣的命令，所带来的结果反而是正面的，是不是？神可以将人的不顺服带来的结果变为正面，但正面的结果不一定代表我们是所做的符合神的旨意，反而有可能不是神的旨意。还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带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抱怨神天气炎热，没有水喝。在民数记二十八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第十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摩西擅自用他的杖击打磐石，结果有很多水流出来，结果是很好的，流出了很多水，满足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牲畜的需要。但是摩西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他所做的不符合神的心意。就因为摩西在这件事上没有顺服耶和华神，导致耶和华神不让他进入迦南地。民数记二十章第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很显然，事实上结果是好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我们所做的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谈的马可福音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很明确的告诉聋哑人和身边的人，在那个时候不要去宣扬神所做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听耶稣的嘱托。请注意请留意，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以后不要去宣扬神的作为，他强调是在那个时候，在耶稣还在那个地区的时候，你们不要去宣扬因为耶稣很快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他要上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过。他在那个时候，他不想让神的救赎计划有任何的干扰，有任何的人的干扰。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自己，我们信主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常常在寻求他的带领？是否在合适的时候，在及时的为神做见证？我相信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很多时候是在应该讲话的时候，在应该为神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去说；在应该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成了聋子；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成了哑巴。刚才我们唱诗最后一首，让神开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我们还可能成了瞎子。所以关键的时候，我们畏惧退缩了。想看你自己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在北京几个礼拜，在北京跟几个同事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在四五个小时时间里面每个人都在会心会色的在很兴奋的谈论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分享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心里在纠结，我要是寻找话题来转移呢，还说要顺着他们这样去听。 假如我一直顺着他们的话题，很容易，很可能跟他们会有一场很好的聚会，啊，跟叙旧。但是我知道，假如我不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啊，不跟他们分享福音，以后我很可能见不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第一是，我很少有机会在北京停留；第二，他们当中的人已经有的是80岁的老人了。下次我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已经不在了。假如我把话题要转移到我的信仰上去，我在担忧这个谈话会不会继续，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别扭啊、厌烦？所以你说我应该如何来面对？我心里一边在犹豫，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啊，一边在默默祷告，求神能够给我啊赐个机会给我，让我能有智慧，在恰当的时候把话题转移。好了，其中一个人谈到说：“哎，你回到大陆以后，回到大陆来。”啊，是什么做什么项目的？我告诉他们，我回来我不是什么做金钱投资的，我是做心灵方面的投资。我告诉他们，我是信耶稣的，啊，我是基督徒。我回来以后，我是用信仰、用福音来帮助别人，如何来面对人生，而如何来在他人生里面做投资，如何帮助他们来，啊，让他们的婚姻家庭能够更加健康。所以当他们谈到以前另外一个同事不在场的同事，我刚才讲到他已经是一个大富翁，是一个千万富翁，有一个人说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反正是一个很富的富翁。他最近刚把他的结婚20几年的太太，那个漂亮的太太给扔了，给抛弃了。我听了心里面我怎么想，这个人以前是我的邻居啊，这个同事以前是我的邻居。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人有几个人觉得，哎，有什么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的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我应该如何来回应？我如何来回应？我跟他们讲，都是因为人罪的缘故，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不敬畏神，没有神的缘故，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你说他们听了我的分享以后，他们会怎么反应？怎么反应？你可以看出来，有人觉得哎呀挺好笑的，有人在应付，有人哎呀有道理有道理。你说我对他们的反应，我想他们如何反应，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什么？他们有机会听到神，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听到耶稣的名字。剩下的要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只有神才可能改变啊他的心。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都可以为神做见证。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能听见，也很会说。仔细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听了也没听见，我们说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假如我们神的子民，假如我们背逆神，我们的心会蒙上自由，耳朵会发沉，听了也不会明白，也不会辨别是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被世界同化，听到对方有问题，特别是在罪里捆绑的时候，我们会装聋作哑，关键的时候我们成了哑巴，成了聋子，不愿意为神做见证，不愿意捍卫自己的信仰。在那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2个礼拜以前，我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辐射的时候，一对年轻人来到面前，这个年轻人在谈恋爱，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交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关系似乎没有什么突破。你来到我面前要寻求帮助，说我如何能够把关系变得更好啊，如何能够明白这是神的带领啊。那我通过问问题啊了解对方，等我进一步再问那个弟兄的时候，他还会气死地告诉我，他说他的肉体情欲里面比较软弱。我就问一下，我说请问 可不可以具体告诉我一下在哪一方面软弱？他吞吞吐吐告诉我，他说他在网上看一些黄色的淫秽的图片。你说我听了这样的回应以后怎么反应？他跟他女朋友来到我面前，要寻求如何改善关系，啊，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很显然，那位弟兄他正处在罪的捆绑里面，正在犯奸淫罪，啊，听了他的分享，在那个时候，在他和他的女朋友面前，我如何开口回应他？假装没听见，还是轻描淡写的这样过去了？我直接告诉他，你这个犯奸淫罪，需要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恳求神的赦免跟怜悯。我告诉他，你没有资格一边犯奸淫罪，一边跟那个这位漂亮的姊妹谈恋爱。说我说我要为你祷告，求神怜悯你，求你啊能够啊让你脱离这个淫乱罪的捆绑。我建议他们先终止你们的关系，终止几个月，然后那个弟兄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好好的审查自己，完了以后再看神下一步的带领。你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知道对方处在罪里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是装聋作哑，装着没听见，什么事都没有，还是愿意在为神做见证，来指出对方的问题？有人可能说，哎呀，我们应该给别人恩典呐。假如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意识到罪的问题，如何谈恩典？如何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变得麻木，对神的真理麻木不仁啊，在罪的面前逃避猥琐啊，不愿意为神做见证，在附和那种世俗的观念和价值观，被社会的潮流啊带着走，难怪世人很难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比如在2年以前，很多人还记得，我们华盛顿州对同性恋婚姻法案投票，啊，很多人信主的人嘴上说：“哎呀，我们不支持。”心里面根本就不太在意，连票都不去投。结果我们都知道，同性恋的婚姻法案竟然被通过。我的一个侄子在结婚以前，跟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了。当时我的母亲还在世，我跟我母亲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母亲的反应让我非常吃惊。她很平淡地跟我说：“年轻人嘛，现在年轻人，这就都这样，有什么关系嘛？”我母亲本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农村的老太太，结果她的观念已经被完全改变，被世俗慢慢同化了。那么，作为一个信主人，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也会像我的80岁的老母一样，用同样的看法，对罪已经什么麻木，越来越不在意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是一个开而解释的神啊。主耶稣怜悯那个聋哑人，用手来触摸他的耳朵，他的舌头啊，开了他的耳朵，松开了他的舌头，让他从疾病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让他可以正常的听到别人讲话，可以自由的说话，与别人交流。主耶稣告诉聋哑人和身边的人，不要在那个时候向别人宣扬所行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去照着做。耶稣是告诉他们不要在那个时候去宣扬，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去宣扬不利于神的事工。所以聋哑人和周围人理当为神做见证，只需要有智慧，在恰当的时候去做。他们理当顺服神，在恰当的时候用自己的嘴巴大声宣扬神的大能，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在聋哑人，或者是不是常常在装聋作哑？我们是不是已经对神的话语、对真理不敏感？在理当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是不是在回避、在逃避？在罪的面前，是不是已经慢慢的麻木啊，不愿意再说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想想看，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怜悯，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神来开启我们的耳朵，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神松开我们的舌头，开启我们的嘴巴，为他说话，说求神怜悯我，让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愿意让他常常来开启我们的耳朵，常常来松开我们的舌头，让神为我们开耳解舌，在适当的时候有智慧的为他做见证。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想什么。天父，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鉴察我们，看看我们 是什么样的光景。主，你爱我们，先拣选了我们，也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能够将你的托付能够好好的去面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我们的心慢慢的在被同化，我们对你的真理已经不敏感，我们对罪的事情也变得麻木。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甚至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因为你是开耳解舌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你就会开启我们的耳朵，你就会松开我们的舌头，你会开启我们的嘴巴，成为你的美好的见证。天父，真是假如还有人没认识你呢，也是一样能够真是听你的话语以后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能够打开开启心里的啊，真是耳朵，心里的这个捆绑，开启心眼，让我们没有认识你的也能够真是早日能够明白你，能够信靠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摆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